干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第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阿们。讲到这一段圣经中，主耶稣向法利赛人一群的法利赛人提到什么是诫命中的最大的最重要的，主耶稣的回答很清楚，意思要尽心尽意尽意，甚至在马可福音讲到另外还有一个字叫做尽力释放释尽，全方位的去爱上帝，并且跟着这一条最大的诫命相似的是一条叫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爱他人如同爱自己。主耶稣曾经讲过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也就是说正常的心理状态的一个人，他不会厌恶自己，除非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受到了很多的挫折，然后被人轻看，甚至说更极端一点的时候，不喜欢自己男性的身份他就去变性，不喜欢女性的身份就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那是到后来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受到了可能这个社会的影响，然后促使自己厌恶自己。我想很多恶的人他也会保养顾惜，开自己的发型造型打扮的是不是够帅够威风，对吧？你是一个黑社会老大，是一个流氓，他也照样会爱惜自己。所以说主耶稣讲到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人会爱自己，但是要去爱其他人，甚至提升到是说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去爱上帝，这件事情却不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件事情。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什么？接受爱。这种接受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首先是从我们的母亲那里接受爱，再好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妈妈的这个子宫里面的时候，小孩子接受爱是透过脐带，脐带从母亲身上吸收养分吸收空气，自然而来的在不断的吸收。接受爱是一个人性的本能，与生俱来的，但是当出生之后第一个供给我们就是母亲的奶水。所以说人类最直接的这种爱的接受乃是从母亲身上，可能再大一点也看到哎呦能够认识爸爸了，哎呀爸爸原来也很辛苦啊，这个晚上要起来给帮妈妈，然后给换尿片给妈妈搞吃的，也许然后帮忙一同照顾。也许在我们人的这种有这种知觉上面来说的话，第二个学习这个 接受的爱可能是从父亲身上，然后再到社会的时候，在成长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时候，也许你就会从这个幼儿园老师那里，到小学老师那里，中学老师那里，更多的去接受这些老师的这个啊关怀啊、栽培啊、照顾啊之类的。虽然心理学说长大了之后好像这个人反感与人接触啊，反这个社会，那有可能是因为就有一个什么叫做心理障碍，好像他不懂得接受爱，所以说也不知道怎么样付出爱，不知道怎么爱人。但实际上是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接受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本能，不断的在接收，但是要付出爱，要供应别人你的爱，你的付出，你乃是学习来的。所以说当然我讲到是说母亲、父亲、老师，甚至到后来的可能有了信仰之后到教会的牧师都是接受爱，但是在所有的成年人，他们本身也是从上帝那里接受一个白白的供应，接受的也是宠爱。因为我们从圣经也好，从后来的这个经验中去意识到，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人类在地上出生是免费的，接受了空气、阳光、水，更是还有那个食物的供给。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在母亲这个子宫里面孕育，甚至到出生之后，从父亲、母亲、老师，跟着后来的牧师那里所接受到的这种爱，都是因为有这一位创造主、供应者，这个爱的最终的供应者或者爱的源头而来的。那这段圣经中，上帝立了一条最大的诫命，主耶稣说尽心尽意尽意尽意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乃是一切先知律法道理的总纲。一个向上，一个是平面的。所以圣经讲到爱的时候，他说我们爱，我们会付出爱，乃是因为主先爱我们。当我们去体会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从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人类做了什么这件事情来学习的。他首先是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学习尽孝，因为他的养父约瑟去世的比较早，作为他是长子，又是继承了他父亲养父的这个手艺，就是木匠的工作。所以说除了他妈妈要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们，他也肩负着家里面后来就是照顾母亲和照顾弟妹的责任，因为有一份手艺，直到他30岁的时候。然后当他出来传道的日子里面，也是招收门徒。那当时的交通工具，他不是一天到晚骑着驴子或是马，因为是只有一次是在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才骑过驴子，他平常的时间是跟着门徒们一起走路的。陆地的交通工具就是走路，用两个脚，然后呢要 要用加利利的这一边渡到另外一个村庄去的话，那就是坐船，因为他的那些门徒都已经跟随他的那个四个渔夫，所以说那个船也不是用他门徒的船，更多的时候是其他可能信耶稣的，或者说本来就是在做渡船的那个，他要传达上帝的爱，用自己的脚，用自己的体力，他白天讲道，晚上还跪在那里祷告，用他所付出的。当然到最终的时候，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进耶路撒冷被捉拿，被鞭打，至终戴上荆棘冠冕，被挂在十字架上，手脚都钉，直到慢慢的因为承受不起自己的体力，一边在流血，一边在忍受这种极大的痛苦，所有钉十字架的人最终都是因为承受不自己的体重窒息而死。他是三个强盗当中死的最快的那一个，因为他已经被抽了，带铁钉的倒钩的那个已经抽了39鞭，所以说他身上都在流血，再加上手脚被钉的时候在流血，荆棘冠冕带着流血，所以说他比起另外两个直接去钉十字架的强盗来说，他承受的这个痛苦所流的血更快，消耗了他所有在地上的这种体力能量，窒息而死。在十字架上受死是最集中的表现了上帝对人类的这个救赎的心，爱的心。保罗刚才在讲到是说，我作为使徒，我爱我的这个教会的这些属灵的儿女，自己替他们死都愿意，有这么大的一种宠爱在里面，那是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到我是罪魁中的罪魁，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对我的爱，他甘愿去钉十字架。无论我们从小是从父母身上学习的，从老师身上学习的，从也许是牧师身上学习的，最终我们学习到最大最大的爱乃是从主耶稣身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学习来的。因为讲到这个最大的诫命，最大的爱，要全方面的尽性，要尽心，英文叫 heart， 然后尽性是 soul， 就是你的魂，你的情感，尽意，用你的意念意志，然后又 strength， 那个权力，全身心的那个力量，付出脑力，努力，劳力。所以说你想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父母，很多时候不懂得在语言上表达对自己孩子的爱，但是他们如果作为农民也好，工人也好，他们是不断的付出劳力去获得养生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爱养育自己的儿女，供应自己吃的穿的喝的，就怕他们受冻挨饿。实实在在的，当你供给你的儿女，供给你的亲人，这样子的话，首先当然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中国人当然是老天爷，也有这种抽象的概念，说老天爷降雨水给我们，赐阳光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农作物的收成，使我们的这个养的牛羊能够有草吃，他们有这种做敬天 的这个意念。但是在平民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他们会学习养育下一代，会爱下一代，是因为从自己的父母那里承受了这样子的爱的榜样，一代一代传承。那当然不只是东方，我们中国西方也是一样。西方早一点的认识耶稣，认识上帝的爱更加具体一点。所以说我刚重新反过来讲到是说，接受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但是我们要学习付出爱是我们学习来的。当我们成长了，当我们什么时候再不再接受父母的爱和供应呢？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因为我们成为了一个像我们父母一样供给我们爱、供给我们需要的人，然后供给到下一代，这个责任、这个义务，这也是一个荣誉，爱的传承。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情，用我们的意念，用我们的力量。当然，当我们不断成熟的时候，不但会爱我们自己的家人、儿女，我们也开始学习爱我们的同事啊，爱我们的朋友啊，甚至爱路上一个陌生人。这样的爱的拓展，是因为我们接受的爱不断的意识到是说，我们承受了那么大的祝福跟恩典，那么大的爱，所以说我们也能够流出去。因为其实当你里面填满的时候不流的话，你就会，所以说分享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当你本来是一个接受者，现在变成是供应者的时候，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所以说虽然说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这件事情，看上去是好像是一条诫命或是一个律法，好像是要求我们怎样子做，但是你体会到爱的那个精义的时候，就知道是说，这个从黑蒙山流下来的水，通过上游的约旦河流到加利利湖，你就是那个加利利湖，然后再流出去的时候才会变成没有出口的死海。可是如果说加利利的湖水一直下来，一下来你不是那个湖，也不是那个淡水的这个河流，而是变成了那个咸的，比平常的盐多少咸多少倍，九倍还是十一倍，那个咸度能可以飘起来那个死海。因为死海里面很难有生物生存，没有鱼类，可能生命力特别顽强的那个微生物可以存在，但是那么咸的那个海水里面，直接人都变成是咸鱼干一样的，可以把它淹起来，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当你被爱充满的时候，你的爱就满溢出来。所以说那个在诗篇二十三篇，上帝的恩典叫福杯满溢。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从一个生理上的成长，一直到心理上的成长、情感上的成长，如果是正常的、是健康的话，很显然，你从父母那里领受的爱，有一天你就自然会把你的爱传承给你的后代。如果我们从上帝那里这个学习到、领受到他那个博大的爱、更广的爱，说爱可以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愿意为他们付出服务、服侍他们、报效他们、伺候他们，这样子的这种的那个爱，如果你接触到了，然后你的心理生理都是正常的话， 你就很自然就会接受到上帝那种更加博大的爱，然后把上帝的爱啊传递出去，就会造就圣经里面集中体现的这十几个使徒身上。即使为了福音，为了把上帝的爱传递给人，用自己的地上的生命性命流血牺牲殉道，他们都愿意。所以说这十三个使徒，我曾经有一本书叫《十二使徒》，看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那个后来的那个传道的人生之后，怎么样一个先后的殉道，一个一个。因为他们从上帝，从主耶稣那里学到了爱是供应，爱是付出，爱是牺牲，不是出于勉强的，不是出于说律法上诫命上要求我们这样子，不是的，是心被恩改，心被上帝的爱感动实际出来的。我们这个中美灵家庭的团契里面，我们有一个主题歌叫做活出爱，上个礼拜是不是也唱了？我们本来有一个小小的团契查经啊，在那个家庭里面两三个家庭里面举行的，就是因为这批愿意追求的，有些还没有受洗的，多数都是受洗的姐妹们，有这种的感触。爱不是单单在话语上表达而已，爱是一个生命的这个活现，或是说在行动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说短期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暂停了，希望可能在线上可以恢复这样子的读经啊查经的时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首先是分享食物啊，无论是主人家预备的食物，还是弟兄姐妹带去的食物，首先就是分享，分享了食物之后再分享属灵的粮食，上圣经的话语。因为我中间现在插一下哈，今天呢大班的主日学已经开始了啊，有小军老师带大家。那么中医姐妹刚才提醒我要报告，是说下个礼拜天上午的十点钟小班的主日学。啊，小军说什么？中医叫我说下个礼拜天呢是冬令时，所以说是说要把时间我们可以晚起一个小时，当然你要早睡了哈。冬令时的时间上午十点钟有个小班的，我想是一岁到学前班或是一年级的这些小孩的吧，那个中医姐妹在十点钟的时候，所以说她建议有小孩的父母建立一个小的群，可以随时的通知。
挂掉了，再说。
所以说就用这个例子，做主日学老师的，他们在自己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们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成长，也照顾其他孩子属灵生命的成长，教他们圣经，教他们唱歌当然也教他们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一个是品格上的塑造，人格上的建立，这些都是。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爱自己，爱你自己最爱的可能儿女，尊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然后呢再扩展到教会的这个大家庭，属灵大家庭里面其他的孩子，这些都是生命成长成熟 接受了上帝的爱之后，自然愿意关心付出更多的一种表现。接受爱有共同的途径，从上帝，从主耶稣，从后来啊，一直在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管教我们的圣灵，再从我们的母亲，再我们父亲，甚至于说我们可能从小的一些贵人长辈啊，或是提携我们的这个老板，就是欣赏我们的啊，提拔我们的啊，甚至于说这个学习中的学长啊，有一些前辈的这个同事里面的老师啊，教你，你进入到一个行业的时候教你的这些人啊，从上帝，从不同的人身上，我们获得，我们不断的吸收爱，直到有一天我们长大成熟，也能够付出，也能够供给，而且这个爱是不断的拓展，这样子的话你的性情就越来越像上帝。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就不再陌生，因为你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像上帝，所以说你有一天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哎，这是谁呀？哦，原来这就是我一生效法的榜样，那就是我的上帝，我们的上帝。被教化，被尊重，被赞赏，也就后来懂得分享，懂得付出。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爱就是你本身，你透过你莫大的爱，也不断的在供应滋养在地上出生的每一个人。虽然有很多的人变成恶人，他们走背道的路，他们学了鬼魔的样式，这知道索取，这知道自私，看上去是说我要自我保护，我要巩固自己的安全感，但实际上跟你的本性，你照我们的原意背道而驰。主，谢谢你放在我们周围，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也许有爱我们的母亲父亲，有爱我们的哥哥姐姐，有爱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等，在我们人生中给我们起到正面积极的这种影响力的，我们向你感恩，也让我们有一种的爱成熟到可以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也许是因为父母的离异，觉得好像父母的离异，他们不再相爱是我们孩子的错，或是其他的各样的原因，在这个社会上中受到歧视啊，排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不要让我们心里面产生苦毒和埋怨，好叫我们去思想上帝的爱和上帝爱摆这位要我们去学习爱的榜样的那些人，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能够喜乐，一生一世能够感恩，能一生一世能够赞美，能够接受正面爱的信息，去把那个恨的信息给压制，给消除，好叫我们在心理、生理、灵性上都是健康的、成熟的，成为荣神义人的基督徒，成为荣神义人的基督化的家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